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崇拜，让我们今天早上都能够一同的来思想一个的问题，梦想啊。有人说我们因为有梦想啊，所以我们伟大。我们就谈到这个美国梦，现在有中国梦啊。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我们要做一个有梦的人。有一首的歌曲，我相信是台湾的歌，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未来不是梦。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今天早上和大家分享做梦一个的信息特别的我今天早上也对一些比较年轻一点的我们当中的年轻人郭飞木还是一些我们在工作了不久的当我说年轻人的时候，我就说在还没退休的人士都是年轻人，所以你还没退休了也是算是一个年轻人今天我特别的来鼓励我们这一群的年轻人还在工作打拼的一群，我们需要有一个梦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们要做一个有梦想的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梦是潜意识的活动，他把我们人间所压抑的细欲和情绪在梦里浮涌出来我们常常在白天想很多的工作其他的事情我们想不透的时候可能太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在晚上在做梦的时候走出来。但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梦是讲到约瑟约瑟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上星期我们的讲员也讲到约瑟在坐牢的一些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约瑟的整个的人生他这个做梦的人生他有一个梦，这个梦是上帝给他的梦在旧约当中做梦跟今天有不同的意义，因为在上帝的时候上帝常常透过一些的意象一些的梦向人来传达一个的信息但今天我们不要了，不需要这些今天呢，我们要圣经上帝这个启示已经在圣经当中的完成了，所以今天上帝对他不用透过这些的不同的意象奇异的事情来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圣经已经上帝有足够对我们传达他给我们的心愿。约瑟的故事从创世纪三十章开始有好几章他讲到约瑟做一个梦约瑟他可能常常做梦，所以他的兄弟叫他这个做梦的人他做了两个梦两个梦的意义都讲到将来他的兄弟都要来跪拜他，所以他的兄弟听了肯定心中不好受他们说很嫉妒创世纪上十七章十一节记载，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但是约瑟的父亲呢，却把这事记在心里所以约瑟的父亲他知道上帝向约瑟有一个的启示，但是他的哥哥就听了以后心中就不好过从上帝那个时候约瑟他是17岁上帝向他一个的启示不是一个是两个起码两个 可能有更多，我们不知道啊。就让我们看到约瑟在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 teenager， 17岁啊，比我们哥菲姆德还年轻啊。但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上帝他跟上帝的关系已经很密切，所以啊，上帝给他一个的信息啊。所以不要看你们年纪小啊，上帝年纪小，上帝也当你跟上帝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的时候，上帝也会啊来给你一个的信息啊，传达一个意象给你。我就想到啊，在美国。每一个月啊，第三个星期一啊，是这个马丁·路德金日啊 ，Martin Luther King Day 啊，这是纪念那个黑人民群领袖啊，马丁·路德金啊，他对这个美国的黑人有很大的贡献。他也是17岁的时候啊，好像约瑟讲了哈、啊，他就。把他的生命奉献，就做一个牧师啊。后来他念神学了，就成为一个牧师啊。他在1963年的时候啊，8月28号啊，当时有他号呼召了有25万人啊，在那个美国的首都啊华盛顿啊有一个游行啊。他就发表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演说啊，叫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啊！我相信大家都在网上看过，可能在 YouTube 也看过啊。这个是他很著名的一个演讲啊 ，I have a dream 啊。他说：“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兴起，实现其国信条的真谛啊，就是人人生而平等。”他有一个梦想，就是人人生而平等。他梦想有一天，深谷弥合，高山夷平，歧路化坦途，缺径成通衢，上帝的光华再现，普天下生灵共业。所以他想到将来这些高山都化为平地啊，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和谐的交流，上帝的光华再现啊。所以后来呢，他要美国要1964年的时候要通过一些的法律来改善这个民族种族之间的歧视啊。所以呢，那个马丁路德。对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他的一个的梦想。所以我们年轻人啊，年轻人我刚才讲过了，还没退休的都是年轻人啊，你们还可以，有些比较年轻啊，现在没有那么年轻啊。我们需要为上帝有一个梦想，不单单是一个美国梦、加拿大梦啊，或是现在中国梦。这些梦都是去发财、啊、不是单单是一个发财的梦、啊、我们需要为上帝做梦，做一个做梦的人。我们需要一个的梦想，才能够有一个的目标方向。你有没有一个服侍上帝的梦想？但常常这个从这个理想啊，当跟这个现实常常有很大的差别啊！有人访问在华盛顿那些很高层的行政人员啊，当他们去访问的时候，100%的这些的高层的管理人啊 ，CEO 啊，这个他们都说我有一个的理想啊，有一个梦想。但是当他们去访问的时候，75%的人都说他们达不到，而且还没达到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很长的时间，上帝来磨练我们，我们需要一个的训练。约瑟他17岁的时候，上帝给他这两个异梦啊，注定他将来有一个权柄啊，一个宰相的权柄，去管辖很多的人。管辖一个国家啊，但是他是有13年的时间啊，最后 经过13年的试验，最后他才能够达到上帝给他的呼召啊！我就更强了啊！30多年啊，30多年了，还不知道现在达到没达到上帝的要求啊！好像一匹马一样啊，我们需要很长时间啊，一匹马我们才能够去来骑一匹马啊，一匹野马我们不能够骑的啊，我们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驯马驯完才能够骑一匹马啊。当他的哥哥知道啊，这个约瑟啊一个这么奇怪的梦，他们不开心啊，他们要把他杀掉。但最后他没有啊，最后他们都没有，最后他们把他卖了给一个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啊，做这个奴隶。哎呀，多么惨啊！这个年轻人在家中都受到父母的爱啊，在家中什么工作都不应该不需要做了啊，但现在呢，被他们的哥哥们卖了去当奴隶。在加拿大，我们当这个工人也不错了，我们有很多的权利啊，我们下班我们就回家啊，我们都有很尊重那些不同的工作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当那个奴隶呢，就没有地位了啊，你是奴隶嘛啊，你就在很低层啊，人家不需要给你什么的权利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他没有埋怨。今天年轻人我们很喜欢埋怨，怨天尤人啊，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所以从前当我在做工作的时候啊，很多年轻的人来上班，他们很快就跑掉离开啊，这个不好，这个不满意啊，不满意啊，有一点不满意这个公司，他们又跑掉去另外一个地方做，他跑来跑去，年轻的时候啊。所以年轻人他们很容易就很容易的就不高兴啊。但是约瑟他没有，当他去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他也好像圣经新约的讲到，我知道怎样除这个卑贱，也知道怎样除这个丰富饱足饥饿啊，有余缺乏啊，我都有这个秘诀啊。当约瑟在这个受训练的时候啊，他很努力的来让上帝来磨练他。当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社会跟现在的很不一样，那个文化也不一样哈。那个时候的年轻的学生都有在周末了，下课的时候都有去工作啊。我就有一段时间在餐馆工作，餐馆的工作很辛苦啊，工资也是最低的工资啊。那个时候1.25块，很低的工资啊。后来找到一份比较好一点的工作了，去当这个 janitor 清洁工人啊。1.65块，哇，很开心了，1.65块啊，很多钱啊那个时候啊，因为餐馆的1.25块啊，现在当这个清洁工人啊 janitor 啊，1.65块啊。我还记得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啊，他把我们送到那个 Ned Bailey 啊，在33甲那个 Main 街啊，有一个那个球场啊 ，Ned Bailey 啊。打那个棒球的啊，那个时候啊，差不多开始是暑假开始了啊，他们又开始用了啊。我们走进那个那个地方，那个那边里那个打球的里边啊，我们第一天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的卫生间清洁啊。当我一走进去的时候，那个是第一天工作啊，我就看到啊。他们在去年啊用完最后一期的时候没有清洗的，这我看到全都是黄色的啊。然后半年后啊，现在再用了啊，他们就找我们来清洁啊。所以我们的工作也把这些黄色的卫生间啊，把它擦到变回白色啊，很辛苦的工作啊。那个时候当这个 janitor 第一天的工作。上帝啊，但是今天啊，当我回想的时候，上帝这些的磨练，让我们今天更加的能够去感恩啊，今天不用做那么辛苦的工作了啊，所以我常常都感恩 每一天都感恩啊，让我们想起从前辛苦的读书的时候，辛苦的工作，今天啊做的什么都是要感恩。上帝要磨练这个约瑟，他从他最低的开始当这个奴隶啊，奴隶也很惨了啊，后来还要当坐牢，坐牢更惨，坐牢啊。但是在这个坐牢当中啊，他也一样的，上帝与他同在。第三个，我们看到这个约瑟了，他在这个逆境当中了啊，做奴隶，坐牢，他不但没有埋怨，他也把他的工作做得好啊。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容易的常常以为啊，我们很爱主了，所以呢，我们当我们做教会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很开心，我们又做得最好啊，大唱诗啊，查经。教会的工作是属灵的工作，平常上班呢，我们不是很重要啦，我们就是马马虎虎就算了啊。约瑟给我们一个的模范啊，每一件的事情都是为上帝而做的啊。当你去服侍那个主人的时候啊，在那个护卫长的家中当那个奴隶的时候，他忠心去做啊，所以让他的主人。他的主人波提法，他不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但是他也要从约瑟的这个表现当中，从他的生命看到上帝与他同在，这个不容易。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很容易讲属灵的事情，但是在你的公司当中，人家看到你是基督徒吗？在你上班的时候，人家看到你跟其他人工作这个日程不一样吗？人家看到你很忠心的来工作嘛。约瑟他在他的工作当中，他在这个波提法当中有十年的时间啊，他的主人看到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特别的把所有的事情啊都交托信任他。所以今天我们在工作上班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工作，做一个忠心的人啊。今天你在上班，如果你做生意的啊，会不会在教会人家觉得你啊很熟灵，在工作的时候，在做生意的时候啊，人家说这个人啊是个很坏的人啊，不好的商人，贪心的商人，不公义的商人，会不会呢？我们要做个忠心的工作啊。当我重新在工作的时候，每一个大部分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啊，所以我要啊。有机会我就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啊。所以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工程师有一点的争论啊，这个争论都是在实际上的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争了一段时间。旁边那个可能是开玩笑啊，他说：“哎，我们还是相信罗门吧啊，因为上帝在他那边啊。”我说 ：“You better be right 啊。”但我说：“啊，我们还是相信罗门啊，因为。”他是基督徒，上帝站在他那边，他当然是开玩笑啊。在你的工作当中，你们的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吗？你要把你的基督徒的身份隐藏起来吗？有些没有啊。甚至当他坐牢的时候，他坐牢的时候，他也跟人家不一样，他坐牢也是不一样啊。约瑟，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啊，约瑟就事事顺利。甚至当他在那个监狱的时候，他跟人他坐牢跟人都不一样啊。他坐牢的时候啊，他的监狱长，他得到监狱长的欢心啊，因此监狱长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里啊，他成为这个监狱副处长。他在哪里所做的一切事物都由约瑟负责处理啊，好像看电视那些韩剧一样啊。现在讲到那个本来是坐牢的啊，但是他得到这些狱长啊的相信欢心，他把整个监狱都交给他了啊。他本来是坐牢的，他变成这个狱长啊，所以看到啊，他坐牢的不一样啊，凡交在约瑟。手里的事物，监狱长一概不闻不问哈，真的有意思。这个狱长不闻不问啊，他都不理了。哎，你去问约瑟吧。啊，谁哪一个应该啊放出去？啊，你去问约瑟吧。啊，今天我们应该吃什么东西？啊，你去问约瑟吧。 今天谁应该来洗这个厕所？你去问就是了哈。那什么去问他？不如他就当这个狱长了，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许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当约瑟他在受这个磨练，他不单今天我们不单有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中心，我们工作，我们在买卖，我们做生意如果你是当老板的，我们也要做一个忠心的上帝的仆人，好像约瑟一样。当人家在这个监狱当中要看到上帝与他同在，这个实在不容易。在教会我们很容易看到上帝在你的身上因为你唱诗歌你读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很属灵。但是约瑟又在他的工作当中也能够让人家看到上帝。第四个，我们看到约瑟年轻人我们当中的年轻人第四个，一个上帝给约瑟的一个的操练年轻人一个最容易跌倒的就是情欲的试探第四个要达到这个梦想，上帝先来试炼约瑟对这个情欲的试探一个预期我们有一句话的欲不琢不成器那个比喻，我们需要来磨打磨才能够成为一块好的玉器给人家来欣赏享受那个主人波提乏的妻子她不是个好的女人她来吸引约瑟约瑟怎么说呢他说我 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在这个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他看到上帝的虽然在那个房子当中只有他跟那个祖母但是他看到有上帝在上面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在任何的处境我们要看到上帝在上面我怎能够做这个大恶呢得罪上帝那个祖母她每天都来吸引约瑟但是约瑟不听从她不肯与她同睡也不与她在一起她很肯定的确定的这里有三个不不听她不肯与她一起不与她同睡当他约瑟最后受到那个妇人又来捉住约瑟的衣服的时候这里记载约瑟连这个外衣都不要了他留在妇人的手里跑到外面去在创世纪三十九章十二节新约提摩太后书你们应当逃避年轻人的私欲你们要逃避 flee to run 就好像我就想起约瑟他就 flee 英语 flee 又逃避我们不要尝试去抵抗我们要 run away 好像约瑟要跑到外面去约瑟在这个情欲的吸引上他要战胜了他在当这个奴隶艰难的处境当中他战胜一切他忠心的服侍在这个情欲的引诱他也战胜这个引诱当他成功的时候有人说人在两个的阶段当中最容易迷失一个阶段就是你没有梦想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就是个迷失的人他不知道他做什么他就迷迷糊糊的马马虎虎的过他一生因为他没有一个理想目标第二个阶段呢人最容易迷失的就是当他成功以后你有一个理想你今天成功了成为非常有钱的人有地位有权的时候也是最容易你迷失的时候约瑟他成为这个宰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非常的成功。中文有句“饥寒起盗心”，温饱思淫欲。当一个人他成功的时候，也是他最危险的时候。很多的人也是在当他成功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钱的时候，没有什么地位的时候，他很忠心的服侍上帝。当他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那时候他太忙了，他也看到，可能这一切的成功都是我双手赚回来的那个时候也是他开始离开上帝。有时候他有没有当他成功的时候离开上帝呢？没有当约瑟回到这个法老那个埃及的法老皇帝说解梦不在于我，但神必给法老一个吉祥的解答。约瑟他为什么能够成为那个宰相呢？因为他帮那个法老能够解析他的梦，所以能够救了埃及的人当那个饥荒来的时候，因为他们都备粮了储备很多的食粮。当那个饥荒来的时候埃及的人都能够有食物所以那个法老就让那个约瑟因为他解释这个梦，所以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宰相。但是约瑟说，这个解梦不在于我，乃是上帝给我的。他说他没有把这个能力去解梦的能力归为自己的能力，他给这个荣耀上帝。当他成为那个宰相了，非常的成功了，他没有忘记上帝，他给两个儿子一个起名，一个叫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就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这里不是说他忘了他的哥哥父亲不是这个意思他忘了他们的哥哥对他的不好，对他的来害他这个心他上帝帮我忘了这一切的困苦还有给人家害的这个心。那么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叫他以法莲。上帝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今天我能够当为这个宰相一人之上万人之上，因为都是上帝叫我本来来到这个埃及是受苦的，今天在这里我能够有昌盛，这个都是上帝的恩典看到一个这个年轻人他当时还是年轻这个年轻人他能够在人生的最高峰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上帝，这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我的大女儿叫永恩国语没有讲错，永恩国用上帝的恩典我的儿子叫国语怎么说呢宋贤国颂上帝的贤能我们不要忘在成功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上帝。但是我觉得最难学习的约瑟，但我们最难学习的就是他有个完全的饶恕。我们可能看那些电视剧可能最近可能大家喜欢看这个韩剧很多时候有一些的好人他人家来害他陷害他，然后杀死了他的家人，然后他给放到这个监牢去坐30年的坐牢然后好多这个人出来了，从监狱当中出来了这个人都去报仇然后他一个一个的把这些仇人都杀掉把他的手砍掉把他耳朵砍去受苦最后呢他把所有的仇人呢都把他们修理一顿然后他就很英雄的慢慢的就这个太阳下山的时候往前边跑去。我虽然大家看了很多这一类的电视剧电影，但是约瑟当他遇到当日害他的人他的哥哥们 他应该起码，如果你跟我的，起码去骂他的哥哥一顿了，对吗？啊，起码这个也可以体谅的骂他们一顿啊。可能打他们一顿，现在那些宰相了嘛，哈、啊，打他们一顿，因为你啊，把我卖去啊啊，当这个奴隶啊，然后我要去坐牢啊，差点命都没有了啊，所以打你两拳也可以体谅啊，把你放到监狱去啊坐牢，这个也可以啊，非常的合理啊，肯定不会给你食物的，你要拿食物啊，肯定不会给你食物的。但是约瑟怎么样呢？啊？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而自咎自责，这原是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这里，为要保全性命。你们不要埋怨自己了，因为这不关你们的事，是上帝首先差派我来，我先来占个位置哈，让你们可以来，我先来为你们预备好，粮食你们来拿，所以这个都是上帝的安排，不关你们的事。我们要看到，好像约瑟这么宽容的一个人，你可以这样做吗？很难啊，因为这个肯定不是约瑟的错了嘛，他被啊别人卖到这个地方，他没有埋怨他的哥哥啊，他说嘿。It's okay， 上帝先差我来的，你们好一点来，所以这个都是上帝的安排。这样看来，差派到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上帝，所以不关你们的事，不关你们的事，你们不要难过。我真的完全的五体投地，服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对吗？他的哥哥们也亲自来了啊，伏在他面前说，看啊，我们是你的奴仆了啊，你们怎么处置我们都好了。有些人怎么说，你们不要害怕啊，我怎能代替神呢？今天可能有人对我们有一点的不适，我们心中很怨恨啊啊，可能那个人是90%的错啊，但是可能50-50也不一定。但是通常我们都看不到自己的不是啊，我们可能会埋怨啊，咒骂啊，骂他一顿啊，心中不平啊。但这个约瑟被他的哥哥卖到外地去，肯定关约瑟不关约瑟的事了啊，所以肯定是他哥哥的错啊。但是他完全没有啊，要为自己争取啊赔偿报复，我怎能代替上帝呢？这个判断是上帝，而不是我。在约瑟的身上，让我看到耶稣。除了耶稣，还有谁能够这样做呢？啊，以前你们有意思要害我，但上帝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供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于是约瑟用仁慈的话安慰他们。他们应该来安慰约瑟，你这么惨、啊、但是约瑟来用仁慈的话来安慰他们。 Amen。 为什么上帝大大的使用约瑟，给他17岁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呢？他的心实在好像耶稣一样的宽容，好像耶稣对世人的宽容，虽然人犯罪把他钉在十字架的上面，耶稣同样的他就说，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约瑟没有来报仇，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上帝他自己的权利，我没有这个权利就报复。在约瑟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人。弟兄姐妹，今天你不要放弃你的梦想，你需要一个梦想啊！这个梦想我们需要去忍耐，需要磨练。如果不愿意磨练的话，神不会给你一个梦想。我们需要去抵挡这个试探。我们在这一切的试炼啊磨练当中，我们要忠心的来服侍。我们要心中一个宽容的心，常常的 感恩。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买了这本圣经啊，所以三十多年了，起码三十多年了啊，我不记得哪个时候买的，很旧啊，但是我现在还是用这本的圣经啊。当我买了这本圣经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在里面我就写了一句鼓励自己的话啊。1977什么年写的？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啊，叫我时刻都能将自己的生命倒空出来，叫别人因而得着你的祝福。这我是30多年前写的啊，刚信主的时候。让我的生命能够倒空出来，叫人因为我的生命得着你的祝福，很多年后了，我看的时候，这个还是我今天的一个梦想啊。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第一次去面试建工啊，是我第一个面试啊。那个时候我是第一个，所以我经验不多啊，我到还记得到高魁林去 interview。那个面试的那个经理啊，他跟我谈了很久以后，然后他问我最后一个问题，他就说你将来希望在哪一方面去来发展啊？那今天呢，我因为我后来我有机会去面试人家的，我记得这个问题，他答案是他希望听到的答案是什么啊？他就问你希望在哪一方面去发展啊？他的意思是问你希望是从个研究管理还是这个project 项目他问这个问题就希望知道我的passion 希望能够从哪一方面去发展啊。但是我当时没有想我也没有想到那么快，他就问我希望将来去做什么，我就说我希望将来去服侍上帝。我讲了以后，我就想了想，我看到他的眼睛好像掉了下来，我就说死了，这个不是他希望听到的答案。我搞错了，这个是 interview， 这个是见面试。但是更奇怪的，我就听到他说 Praise the Lord， 感谢主。然后他告诉我，原来他是一个基督徒啊。然后他告诉我，其实他是这个维珍神学院的其中一个的 founder， 那个创办人。然后我们开始谈其他的事情啊。很多年后，当我想起来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有趣啊。今天上帝给你有没有一个梦想我三十多年前我信主的时候可能不止三十多年了这个是我的一个梦想但是今天还是我的梦想，所以我希望你要为上帝有一个的梦想。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让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从你而来的梦想，我们为你而活，让我们在这个磨练的当中有忍耐，给我们有能力去抵挡这个试探，凡事忠心。我们要爱我们的家人，我们对人要宽容宽恕，好像你宽恕我们一样，帮助我们时刻的为你而活，为你有这个梦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